弟兄姊妹平安，平安。每年的棕树主日呢，我们都模仿昔日公元第一世纪的门徒挥动棕树枝，迎接那一位呢奉主名来的王耶稣。其实只要你细心比较一下四卷福音书，你就会发现其实只是得约翰福音提及门徒手拿棕树枝欢迎主耶稣，其余三卷福音书都是只是记载门徒将树枝铺在路上面，让耶稣骑着路行过。四卷福音书当中亦都只有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记载门徒在欢呼的当中称耶稣为王。而我们都知道当时的门徒以王称呼耶稣，根本反映出他们当时并不认识耶稣，就是那个不是用政治军事方式去推翻罗马政府那一位，而是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个的耶稣。从表面看起上来，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的姿态的确呢令人联想起旧约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所预言的王，但是事实和门徒所以为是的事有很大的出入。其实人很容易被环境影响，甚至会被环境误导。昔日亡国被掳的以色列人居住在异邦的地方接近七十年，在被掳的时期先知呼吁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协助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并不是所有人听到这个呼吁都感到雀跃，有部分被掳的以色列人甚至质疑耶和华其实是否已经放弃了他的百姓呢？因此被掳居住，被掳去到巴比伦，居住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来到公元前的539年这个历史关口，其实仍然都是一班松散没有共同方向只是想维持现状的群体。他们同样都是被当时的环境所蒙蔽。面对一个这样的松散的群体，先知就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开始宣讲安慰和挑战的讯息。今主日的旧约经课以赛亚书五十章四到九节是其中一段先知宣讲的讯息，先知盼望鼓励当时的以色列人，鼓励他们勇敢地回应上主的呼召。让我们打开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五十章，一同思想先知给这一班以色列人的挑战，好叫他们在上主面前由松散变为有共同的信念，让他们的见证帮助我们。当时的以色列人并未能够同心回应先知的呼召，是因为部分的以色列人错误理解他们自己的境况。以赛亚书五十章一节的上半节话，耶和华如此说，我忧了你们的母亲，她的忧书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了我哪一个债主呢？从耶和华的反问，我们可以推论两个的重点。第一，以色列人将自己被掳的遭遇理解为耶和华的错。第二，以色列人这种理解其实是毫无根据，因为问题不在以色列的身上，不在耶和华的身上，而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的罪孽 和过分。不过耶和华已经赦免了以色列的罪了，而且还要呼召以色列成为外邦人的光，可惜耶和华得不到正面的回应。因此以赛亚书五十章二节上半节说，我来的时候为何没有人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回应呢？我的膀臂岂是过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正因为以色列人被自己的想法蒙蔽，更严重的是他们的想法并没有事实的根据，难怪他们没有人会期待耶和华会做些什么新事，难怪他们会没有人回应耶和华的呼召。面对这种松散状况的以色列人，先知用他自己的经验和榜样挑战以色列人。以赛亚书五十章四节这样讲，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天早晨唤醒，唤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有时当我们身处在一个内部松散没有共同意象的群体，要求这个群体达至有一个同一的信念，以致能够共同承担某些的责任，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特别如果这个群体跌入了一个分化的局面，将一些和自己意见不一样的人视为敌人，甚至是妖魔，这个群体是注定要分裂的。因此先知引导以色列人将焦点由个人的想法转移到上主的言语，由说服人转化为受教者。当然虽然先知提醒以色列人要做受教者，大家是必须明白，当受教或者其实英文 well instructed 这个形容词落入在当权者的口中，这个形容词绝对可以成为压迫弱者或者意见分子的武器。因为一句不受教或者不服从指导，就可以将人定性为知识分子或者是激进的分子。但是我们非常清楚知道，以赛亚书五十章四节这里所提的受教并不是一种压迫弱者的武器，相反受教使人懂得聆听，并且辅助疲乏软弱的人。受教亦都不是一种对别人的要求，受教其实是对自己的要求。当时先知正是用自己的经验鼓励以色列人，盼望以色列人学习每天早晨都来到耶和华面前领受主的教导。但是主的教导是不是等于他会每一步都跟你说要做些什么？好像在汽车里面的导航系统告诉你是时候转了，是时候上桥了，是不是这样的主的教导呢？我们的主是不是会告诉我们何时要辞工，何时要申请什么工，何时要做什么投资，何时要进修，何时要学些新的技能呢？坦白说，上主给我们自由意志去选择做任何的事，你想做些什么工，买些什么东西，进修些什么东西，其实我们的主只会在极少数的情况底下直接指示或者干预你所要做的事情。但是上主就成日 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咁样呼吁佢嘅百姓要以佢为首，要信得过佢。正如耶和华喺以赛亚书五十章二节嘅下半节至到三节重提咧出埃及嘅往事，佢向以色列人保证话：看啊，我一斥责海就干了，我使江河变为旷野，其中的鱼因无水腥臭干渴而死。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以麻布为遮盖。昔日先知呼吁以色列人要接受耶和华的教导，重新用以耶和华的价值为首要。今日不过为你堂来到六十周年的关口，无论朝着什么一个方向去发展，我们都必须第一步建基于同一个基础上面，就是以耶和华为首。弟兄姊妹，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一节讲得好：又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又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一个信仰群体要迈向同一信念，除了要多去聆听上主的话，学习以耶和华为首，更加要切实地靠主的帮助。先知在以赛亚书五十章六节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两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侮辱我，向我吐唾沫，我不掩面。究竟侮辱先知的这个人是哪一个呢？经文没有清楚的交代。不过如果这段经文是先知藉着自己的经验去鼓励那些在异邦寄居的以色列人，那我们要问的不是侮辱先知的是哪一个，反而要问侮辱以色列人的是哪一个。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二十四节找到答案。先知复述以色列人的感叹话：勇士夺去的岂能夺回？被残暴者掠夺的岂能得解救呢？当时的以色列人正处于这种绝望和羞辱当中，认定是不会有翻身的机会的了。其实以色列人的经验是很真实的，面对着当时超级强国巴比伦的统治，以色列人又怎会想象得到有回归的一日呢？或者就是因为这种现实的压迫，令以色列人不能够达到同一的信念，回应上主的呼召。但是先知宣告说：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石，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耶和华亦都向以色列人保证说：就是勇士所掠夺的也可夺回，残暴者所抢的也可以得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也要拯救你的儿女。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些的经文，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切忌将这些敌我矛盾的观念错误应用在属主的群体身上面。在以赛亚书的处境当中，有部分以色列人的确对前景失去了盼望，又或者对先知的呼召充耳不闻，但是这些人从来都不是敌人。真正的敌人是那个残暴和欺压以色列人的巴比伦帝国。因此今天我们要认清楚一件事，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他有几不同的意见都好， 如果他是按住上主的心意表达实行，亦都是上主按住他的心意将他安放在我们的群体当中的话，其实他是我们的肢体来的。我们真正的敌人是那个搅扰我们的仇敌魔鬼，是他只是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将我们这个身体撕裂。魔鬼经常攻击的正是我们每一个人怕被人羞辱、被人轻视、被人伤害的弱点，又或者我们是太锡身了，于是我们就隐藏自己，和那个信仰群体保持一个若即若离、若离的关系，恐怕呢太过投入抽不到身，又怕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小心得罪了人，又或者恐怕花了很多时间心机去侍奉却又不被重视，结果整个群体距离同一信念越走越远。弟兄姊妹，先知虽然被人掹胡须吐口水，但是他面不改容，不抱愧，不蒙羞，正因为他深信主耶和华必帮助他。他的榜样亦都成为了以色列人迈向同一信念的推动力。今日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不会被人掹胡须吐口水，但是仍然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尽上自己的本分，不要以为自己年纪大所以不参与了。教会其实仍然需要各位的见识和智慧，不要以为自己年纪轻就以为不会被重视，教会仍然需要你的冲劲和热诚。不要以为自己有家庭、仔女、供楼的负担，就以为自己没能力、没空间去侍奉，因为上主仍然会帮助你克服重重的障碍。问题是，你是不是信得过这个上帝？一个信仰的群体是不是迈向同一个信念，除了取决于有没有用以聆听上主为话语为基础，并且有没有靠上主的帮助克服障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有没有一份坚持的心。先知在以赛亚书五十章十节继续鼓励以色列民说，你们当中有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的话语，却行在黑暗中没有亮光的，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仰赖自己的上帝。这一节经文提到行在黑暗中没有亮光的一班人，仍然是指到那些被掳的以色列民，或者我们会对行在黑暗中这个描述觉得有点疑惑，是不是以色列人又重蹈覆辙犯罪得罪耶和华呢？其实不是，或者我们可以参考以赛亚书九章二节去了解呢行在黑暗中的意思。经文呢是这样讲的，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比较两节经文我们就会明白，所谓的黑暗并不是指到以色列民犯罪之后所要承担的恶果，而是指到他们仍然是要经验一段艰难的时间，一段艰难的时间。这段艰难的时间困难到一个地步，在这一班本来正是迈向同一信念的以色列民再一次出现分歧。 我们见到在十节有一派的人，他们虽然在艰难当中仍然坚持倚靠耶和华。在第十一节有另外一派的人，就是所谓点火的人。我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两派人的分歧，但最少我们可以推想这两派人最大的分别在于一边是仍然坚持行在黑暗中，意思就是说在困难当中仍然坚持前行，另外一边就是要点火照明。我们亦都可以从字里行间去估计，一边是倚靠耶和华的，而另外一边是靠自己点火的。相比之下，点火的人似乎知道自己要走的方向，但是行在黑暗中的人却是举步维艰，前路茫茫的。但是两者的反应正好凸显他们究竟有多坚持，有多信上帝。或者你会问，为什么耶和华不马上让他的百姓离开黑暗重建光明呢？那不需要点火呢？如果耶和华有这样做，以色列民就不会再一次分成两派咯。大家不要忘记，其实耶和华一早就发出呼吁，耶和华一早就呼吁以色列民回家了，重建圣殿了。不过当时的确是有部分的以色列民还未预备好，所以他们需要处理一些的疑惑。弟兄姊妹，一个人要去做一些的决定很容易的，但是一班人要达至同一个信念是需要漫长的时间的。不需要讲几百人的一个群体，你只要想一想你对上那一次同家人去旅行的经验，你就明白要谈好耐才谈到个行程出来的。如果不谈，是但一方都不开心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整个过程可能是会是一段黑暗无光的时间，但是这段时间耶和华是可靠的，耶和华就在我们隔离了。唯一我们可以依靠的就是让我们坚持下去，朝着同一个方向，靠着耶和华的帮助去前行。弟兄姊妹，昔日以色列民身处回归的历史关口，经过很多波折，终于有一部分人回应了上主的呼召，踏上重建圣殿的旅程。今日北国礼堂都要踏入60年的历史关口，让我们都能够从昔日以色列人的经验以及先知勉励的亮在那里得到亮光。求上主赐给我们各人有受教的耳朵，能够依靠上主的帮助，并且就算在黑暗无光的日子当中仍然坚持行走下去。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不会蒙羞。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的倚靠你，就算在困难的日子，主我求你使我们各人能够朝向合一的方向。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彼此包容。主多谢你，我们祈祷交托奉主耶稣的名义求，阿们。